那华语圈哈，华语圈，他是讲的是这个网络，不是那个互联网那个网络哈，他是讲那个权力网络哈，去构成的这样一个网络哈，它不是以前的垂直结构，它平面化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结构哈，一个结构。那么活跃在这个文化政治权力场的哈，在这个权力场域哈，场域就有这三种哈，这三种文化政治的权力场域哈，文化政治的权力场域。那么实际上这里讲的这个文化权利，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主导权嘛，啊，主导权嘛。你们想过没有？这个是不是这微博正在改变有的人的生活方式？你们想过没有？啊，我最讨厌在我面前发微博的人，我要把他手机给他收掉，哈。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好久没见面了，还在那里摁微博哈，我很气愤哈，我觉得你是对我有意的羞辱哈。我坐在你面前，然后你低着头在那里发微博哈，发微博。还有同城的好朋友，不要 MSN，同城的好朋友还是经常见面，哎，说说话，face to face。但实际上，我一直给你们强调，face to face 很重要啊，touch。你不是去 touch 苹果，你要 touch 真正的有温度的人啊，有风度的人啊，真有温度的人，touch 哈，keep touch 啊，是要 touch 的哈，是要 touch，不要去触那个屏幕干什么？但是有什么办法啊？我发现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饭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了，一桌饭局有8个人在低头在摁着，就饭也没人吃了。那改变生活方就这种力量啊，这没办法的，啊，这没办法，啊，你说道理可能每个人说都懂啊，都是文化人儿哈，这道理都很懂，但是就没办法，那真的，比如说这个，以前好像我给你们举过这个例子嘛哈，这个 Facebook 再重新再阐释，再重建关于友谊的概念啊，友谊的概念，它可以有1000多个朋友，但是从来没见过面，但是这是我的好友，对吧？我有1000个好友，但这一行我从来没见过面，啊，从来没见，包括 Facebook 的那个，创始人本身叫 Mark，对吧？他就是有一个友谊的背叛者嘛，对吧？他背叛了友谊嘛，啊，背叛了友谊，他这个背叛了自己当初的承诺嘛。就他那个精英团体的那帮好朋友，啊，那好，这是另外的。但是我是想告诉你们，就是说，实际上是在怎么的在重塑和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就这么一点点的，啊，一点点的，这个甚至你看，哎呀，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毁灭。我有时候也在想，我有点跟方圆他们的观点一样哈。比如说，想想这个音乐是这样的，音乐是这样，音乐为什么就是古典音乐会消亡的？为什么？自然结构啊？什么？不是与自然接触，它是这个新的技术媒介。以前的古典音乐你们是怎么听的？媒介是什么？想过没有？对呀，去音乐，对，去音乐厅是剧场啊。然后后来这个录音技术出现了以后。最早是什么？最早是那种钢丝的啊，接着才是那个黑胶的啊。最早是钢丝录音，反正也不管它什么材质不一样，但是录音技术出现了以后，古典音乐的那种结构，然后演奏家的那种非常复杂玄妙的炫技的技巧，好，他那些程式部，然后在录音产品里面听出来，你会很厌，你会抵制它，和你到现场听不一样。你同学们你自己试一试啊！你说我有一天我真的买票。我去剧院，我去听一听交响乐，你完全沉浸在当中，你不觉得乏味的？但是你要听录音的这样一个场，你会排斥它，并且你听不出来小号在什么位置，鼓在什么位置。你要在音乐厅里闭着眼睛，你听得出来竖琴是在哪个方向，你可以指出来。你闭眼睛哦，你看见你知道是在哪个位置啊？当然那个位置已经排好的哈，那个位置已经，但是那个声音很明确，指定的很明确。但你要是一个要交响乐的爱好者，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乐队的位置已经摆好的哈，但是一般你闭上眼睛，你依然还明确的听得出清晰的小提琴声、弦乐、鼓乐，然后哪个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然后听出所有的演奏者他那个微妙的技巧的那个变化。那录音技术它完全把这个这神韵就取消了，我们被技术所修改了，我们会变得烦躁，我们没有耐心，哈，没有耐心，不愿意去听那么复杂的。啊，这是微博只写140个字哈，140个字那叫文字，那不叫文字，那是一些 杂乱的声音在空气中撞来撞去啊，撞来撞去。那么后来呢，所以说接着才有我们现在的音乐的小品，我们叫单曲了哈。我们只听所有的这个叫做什么播放器哈，尽管从 Walkman 啊，然后到这个像 Apple 的那种播放器，音乐播放器就越来越小，我们就只能戴着耳机听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小品啊，一些小品啊，变得粗糙了啊，记忆啊，19世纪的那种恢宏啊，玄妙啊，啊，人类智慧所堆砌起来的那种力量感啊，都没有了啊，都没有啊，没有，在改变，就是艺术这样消失，还不仅是灵韵，它是随着技术的介入以后，好多东西变了，啊，变了啊，变了，它导致我们现在更多的欣赏这个，更多人更倾向于接受流行乐，像刚才说的，你试着，你真的，你用那个电脑放古琴，和你真的到一个古琴演奏者，你去听到古琴的声音，完全是两回事。但是你要是真的听到古琴，你就不能忍受电脑这个音箱放古琴的声音，你就不能忍受啊，你就不能忍受，这个样啊，这个样。这些当然不仅是对艺术，刚才讲了，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生活方式啊，什么文化技术，那后面就是技术的改变，技术精英。啊，技术精英，这权力场啊，权力场，一个生活方式，一个是技术的争夺，它不是科学，它不叫科学，科学的应用。17世纪出很多科学家，18世纪、19世纪出很多科学家，现在没有科学家，爱因斯坦死了以后也没有科学家，科学家什么都是哲学家，啊，他们说这个最高境界的天体物理学家都是美学家。啊，就是希尔多啊，希尔多那个他崇拜了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哲学家哈，他是一个那个美学家哈，他有他的一套美学系统，是美学系统啊，天体物理基础物理理论。但现在我们只是也没科学，我们只是技术啊，我们的技术啊，技术，在技术介入以前，我们说要技术革新啊，它的应用啊，技术的改变呢、啊。啊，技术的改变，这是在文化里面啊，文化里面，你可以把这个技术加一个连字符，还加一个文化啊，加一个文化。还有刚才讲的这个 identity 这个问题哈、啊，我们除了一个叫做所谓的文化身份焦虑，实际上你还是想着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啊，我的汉字对吧哈、啊，我的传统，你是要有一种历史感的人，你才会有这样的焦虑。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我没有这种焦虑，啊，没这，那我的认同来自哪里？我接受时尚信息，啊，时尚信息，嗯，啊，这个时尚文化对吧？今天告诉我啊，我的腰不够细对吧？哈，我要减肥哈，减肥，然后完美嘛，自我认同嘛，女性她在这个时尚信息的这样一个指导之下哈，塑造是时尚信息在塑造她关于她自我的一个自我意识。他自我的想象 image， 他的自我的形象，哈，自我的形象，我的腿不够长啊，我还不够白呀、啊，啊，怎么怎么的，哈、啊，怎么怎么的，然后去琢磨这个。那么这个他的这个自我认同，啊，他的这个认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形象的想象上，这个想象是由时尚所指导，那也像十诫的戒律一样的严格执行啊。怎么想？你们当中有没有去减肥啊？啊，真的好佩服减肥的人哈。啊啊，就是那种意志力哈、啊，意志力哈、啊，嗯，他一定要达到他心目中的完美的这样一个身体啊，完美的身体的尺寸和形象啊，就是权力场。总而言之，我没有生活方式的主导权了啊，没有生活方式的主导，技术和时尚更不用说了啊，更不用说，这两个东西最强的还是美国，时尚工业啊，时尚工业。时尚工业，当然欧洲也可以一分天下啊，欧洲也很厉害，啊，欧洲也很厉害，所有的时尚信息啊，我也很关心时尚资讯，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如果要去问这个问题的话哈，真的认真的研究，背后牵涉到啊，对吧？啊，上这课我知道哦，原来是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场，它的力法则啊，力法则在变啊，力法则在变。立法者和我们传统告诉你哲学史文化史告诉你的那个立法者不一样哈、啊，不一样。从阶级到阶层，啊，从阶级到阶层。唉，前30年，中国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前30年我们叫阶级，啊，阶级斗争，啊，阶级斗争，阶级。30年邓小平时代，我们用阶层，啊，阶层这个词，啊， 然后就媒体就有再放出一种舆论，叫做中产阶级的兴起，啊，就中国出现了中产阶级。你们说什么叫中产阶级？有同学回答，我们讨论一下。中产阶级，你觉得你从概念和知识上的中产阶级是什么？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又指的是什么？就会让我上课应该知道啊，文化史不是告诉你们。你还记得上次跟你们有一个叫做中产阶级证言，上帝救助自助的人，19世纪的时候，中产阶级是不是？他走向历史舞台的时候，他最开始他是经济的，啊，经济的，在这个西方的议会制和民主制没有形成之前，啊，没有形成，他是指的这个词的词源，啊，啊，这词的词源，他是，这个最早是这个阶层，啊，叫阶层，他是称之为叫资产阶级，实际上最早的生意人。啊，商人啊，商人。然后到了工业时代，就19世纪的工业时代，它称之为这个更明显的称之为这个资产阶级，主要是讲这个企业主，啊，制造业的这个叫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啊，马克思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啊，马克思意义上的。那么这个实际上由这一帮的这样一个，那么在西方的概念里面，就是说它的所有的。城市的居民以前在没有这个职业化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基本上大家都是城市居民，他不种地，他干嘛？他主要是以商业为生嘛，啊，不管大的小的，主要是小本买卖也好，大买卖也好，他最后叫布尔乔亚，啊，布尔乔亚。那么随之而来，后来这个资产阶级，他慢慢的他会变成一个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财富，他通过后来的这个资本的这样一种整合之后，然后大资产阶级，他就说对财富的有一个拥有的这样一个，他会分成一个两极的分化啊，两极的分化，那么就形成了这个社会的就是两头，他极富的人和极穷的人，他非常少啊，非常少，但是中间部分开始隆起，这中间部分叫做。中间的这个群体才叫做中产阶级，啊，才叫做中产阶级。那么它的前身实际上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那么这帮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现代议会政治的缔造者和推动者，啊，推动者。你想想19世纪所发生的革命，在法国所发生所有的革命，都是他们开始的，啊，都是他们发动的，啊，是说它既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他在这个演变历史过程当中，他又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啊，政治的概念，啊，这帮人是现代政治的缔造者，啊，现代政治。那么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的概念，啊，文化的概念。后来有一本书叫做《中产阶级》，就美国有一个文化学者写的一本书，就讲中产阶级是这一帮我们现在称之为这个领薪水的哈，啊，这样一种工薪阶层的从这。他们的装修的趣味哈，啊，你看这美国中产阶级的装修的趣味哈，那是在90年代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啊，他们就喜欢什么样的地毯啊，大概趋同于会买什么样的沙发啊，灯具哈，啊，灯饰什么的啊，是。那实际上中国有没有资产阶级？我们可以讨论啊，不是中产阶级啊，中产阶级，当然现在也有资产阶级，就是。中小企业主啊，我们称之为微小企业主啊，微小企业主。但是我不知道像中石油的老板该叫什么啊，国家主义资本家吗？哈，啊，叫什么哈？那，啊，很奇怪，对，中石油的老板不知道该叫他什么啊。那么这个我们有没有中产阶级？啊，有没有中产阶级？这是一个。如果是我们要从那个追溯到西方的那个中产阶级那个概念哈，啊，中产阶级那个概念。它有一种很明显的一个，它主要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一个，它处于一个社会中间的。但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整体，中国社会整体来看，它这样一个，占大多数的这样中间群体是没有的，哈，啊，没有形成，哈，啊，没有形成。我们现在，我好像前几年的数字是8亿人还在农村，哈，啊，最近可能还少一点了，哈。你想一想嘛，啊，10几亿人，8亿人还在农村，我们怎么会有中产阶级呢？啊，你不要想，你中国不是上海哈，啊，你不要说你说老师，你说这个上海满街都是中产阶级哈，啊， 那怎么衡量啊？这首先社会学它是一个从一个社会整体的啊，社会整体的这样干啊，阶层啊，还有就是这个阶层就是它是一种政治力量啊，社会稳定的一个政治力量啊，政治力量，他们是民主政治的这样一个拥护者。但他们的前身，他们是这个民主政治、议会政治的缔造者，哈，城市小资产阶级，哈，城市小资产是缔造者，哈，这样，它是有政治含义，哈，它是有政治含义。那非常，我们现在就是媒体，中国媒体所放的一种风向，中产阶级就是有房有车，哈，有房有车就叫中产阶级，有房有车不等于你有尊严和体面，哈，不等于你有尊严和体面，去试一试，哈，走在路上，哈，走在路上。哪怕你有房有车，在生活当中你会遭遇很多麻烦啊，你根本体会不到中产阶级的那种体面，它是体面和体面相关，和从文化上叫体面啊。中产阶级的孩子，有一本书叫是中国社科院陈薇翻译过来的，去找来看看，那是一本很好的文化研究的书，叫做《中产阶级的孩子》，他讲的是60年代搞学生运动的那帮孩子，他们的父母。是中产阶级啊，中产阶级，你可以去看看一看美国大厦中产阶级大概讲什么意思啊，他讲什么啊，在政治上他肯定是这样一个自主权，那么在生活上肯定在文化意义上他们称之为要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啊，你说有房有车他拆你的房子就拆了哈，前段时间好像说有一个著名小说家叫阎连科嘛啊，他住的那个小区也被强行拆迁了哈，你说哎，你说我是中产阶级很好啊哈，你说那啊你试一试哈，你试一试，你住的小区可能就会有毒气污染呐、啊、哈，会经常这样的东西，你做不了主的啊，你做不了主。但现在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化以后，它当然一个负面的作用就是，尤其是可能会把你们哈更年轻的，在那一辈子都捆在成为一个房奴哈。但同学们想过没有？中国的产权只有70年呢，你不可以传给后代的，等于是你做了一辈子的房奴，这东西不会属于你的后代。为什么要买房？想过没有？那个房价那么高哈、啊，利息那么高，嗯，然后一辈子，然后辛辛苦苦，这是他的，就把你们所有的说青春啊、梦想啊，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像都不用说了，然后就单一的成为，就你的人生变成那套房子，别想这很可悲啊，你所有的一生啊，就为了这套房子，这套房子我还不会传给你的后代哈、啊，因为只有70年的所有权。这个不是说，但另一方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用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叫做房产证的东西，告诉人私有和所有意味着什么，知道吧？我一直跟你讲，政治学一直有个观念，叫做说权力哈，就是说权力一定是要有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最早的政治学里面就说，人只会珍爱属于他的东西。什么叫属于？就是所有权。我有了这个所有权，我会珍爱我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它背后，这个房产证的背后，它承载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叫做我的权利的东西，知道吧？这东西是不可侵犯的。那就是我们在想，这个2000年以后，我们曾经媒体曾经做了大量的报道，说是民生之年呢、啊、民众运动之年呢、啊、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由商品楼小区的业主所集结起来所发动的一些维权的一些活动啊。中国人第一次才知道，真的很可怜，以前都是无产阶级，反正被剥夺的一无所有，对吧？啊，我的身体属于国家的，连我的思想都要属于国家，对吧？哈、啊，要向组织交代清楚，没有任何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权利是什么，啊。那么到了这个90年代以后，这个有了房产证，有了这个商品楼之后，然后开始有了这种权利，是这个培育起来的，啊，是这个培育起来。啊、那从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我们从政治意义上，我们可能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正在成长，啊，刚刚萌芽，啊，刚刚萌芽，正在成长。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政治的一个处境啊，一个现实，就是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和你具体的生活方式相关的权利意识的培养啊，权利意识培养，这个我有我的房子这样的一个中国故事啊，中国故事里面 包含了太多的意味哈，包含了太多的意啊，不想着蜗居，哇，蜗居真的有那么残酷吗？我看啊，这，哎，怎么搞的80后怎么哈，怎么这么残酷哈，生存环境哈，变成那个样子哈，变成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刚才讲这个所有权，私有财产所有权哈，培育了人的权利意识啊，培育了，这是我们的复杂性哈，我们的中国故事可以这样说哈，我们当代的文化故事，哈，文化故事。那么还有就是文化权利的博弈哈，文化权利的博弈，这就是官方和民间啊，官方和民间。啊，这韩寒就是一个对官方文化一个最有力量的一个批评的年轻的声音哈，年轻的声音。当时在电视上，好像十几年前嘛，好像我印象当中我还看过那档节目，啊，那时候好深色啊啊，对对，那个对话啊，然后北大的那个傻傻的，然后一直气死啊，对，就是说他是两种教育的一种争论嘛哈，说这孩子没有按照正常的教育，这韩爸爸带着他，然后他很可怜哈，然后那边的就是很骄傲的，然后自以为是的北大的好像那个，然后有他的父母哈，然后北大的学生啊，那边看两种教育跟孩子的成长的道路哈，他是啊，北大那个是官方的哈，官方的也代表一种官方主流的这样一种文化。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同学们也不要，我们不要一起悲观哈。我们的中国社会哈，就很多我的海归朋友回来说，中国社会反而他有这些，他的这个，这世界主要他社会大哈，你不知道这林子大什么的，什么鸟都有哈，他各种力量会长起来，他会有一些对这种权力的，就抵抗权力的这样一种土壤还在，啊，他抵抗的声音，啊，他有这种土壤还生长，不像西方他已经完全的模式化了，政治上他已经制度化了，没什么好说的。它很多东西已经成型了，就我们称他们称之为叫历史的终结嘛 ，end of the history 的历史终结的。而中国一个是还没有完成民主制，还没有宪政，啊，是很多力量，啊，在文化上它也是刚刚成熟，所以说最终我们反而就是说，一个方面是专制文化的力量，一个方面是全球化资本所带来的全球化的力量对我们的前置，好多力量都不利，对吧？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民主和宪政没有实现，它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它有抵抗的力量，它生命力在那里。你看像韩寒这样的青年，你去问过他，他为什么要抵抗，你说就很多包括很多官员不了解哈，我那天碰见一个区里面的一个管文化的一个官员，他说韩寒有什么不满的，畅销书挣这么多钱，百万富翁带最近又代言雀巢1000万代言费，跑车还生了女儿，年轻的爸爸小爸爸哈，家庭美满，他有什么不满啊？他没想过这个问题。韩寒说我的梦想啊，我的理想啊，他说这不是他想，他的理想是什么，他的理想被夭折了哈，他的理想是要办一本文艺杂志哈，夭折了第三期还采访我的那稿子就夭折了哈，谈红灯区啊，当红灯区，他已经做了一本性文化的专题，嗯，夭折啊，他要的是这个，啊，他是这个，他最近的新书是那个排行榜，哎，对，青春，好像扉页上就写这一代人的理想到哪里去了，对吧？哈，啊，啊，最可怕，实际上你稍微有点聪明，你拿着同济大学的本科学历，你很容易买到车啊，但房子你不是很容易，房子也很反正也会住上的，反正也会的，房子也会有的。你说我不买房子，我拿着我，你说凭着我同济的那个，我拿着我的高工资，我去租一个漂亮的房子也可以哈。这都真的是对于你们来说真的不是很难。理想真的很难。理想是什么？我做我喜欢的事情，我想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嘛。但是连梦想的权利被剥夺了嘛。啊，梦想的人一点都不体面，没有体面的。他不认为，就是说，我们以为物质的满意，你体面，他一点都不体面。所以说，这位青年要反抗，啊，要反抗，啊，要反抗，形成两种力量哈，啊，官方和民间。那么他当然，韩寒成为一个这个，就是新一代知识青年的一种标杆。当然，他有时候还批评一些社会的。一些荒谬的哈，他当然这个言论是非常积极，他当然不会参加行动哈，参加行动在中国肯定是手铐跟着你了哈，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这言论还可以，当然也有因为言论 生活受到干扰，但是韩寒到这个程度，他说什么就是说，那当然他的干扰度和他的这个，他的因为他的影响力哈不一样哈，那他的勇气依然值得大家，我觉得值得学习哈，仍然学习，那这个真的敬佩哈，这还在还有人在谈理想，还在谈理想啊，在坚持理想啊，因为他有这个，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我觉得这一点他韩寒也是幸福的，因为他还没放弃这个维度。啊、哦，他没放弃梦想的维度，很多人已经放弃梦想的维度，没什么理想哈，又、没有必要放弃这个，不要放弃这个，我觉得今后要敢于跟老板吵架啊，敢于跟那个趣味败坏的客户吵架哈、啊，要有这种勇气哈、啊，要有这种勇气啊，这是一种抵抗，让生活当中的一种抵抗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当代文化处境里面，文化权力的博弈就是。官方与民间，草根与精英，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哈，这两种力量的对立哈，两种力量的对立哈。那么实际上这在西方社会不存在哈，不存在，因为它那个民主社会，它那个官方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力，它不管这个，对吧？尤其像文化这一块啊，我跟你们摘抄的米尔顿的那个当时的。一手的文献，米尔顿不是说了吗？他说你不是很可笑吗？他说如果你要禁止，比政府要去管民众在听什么音乐、看什么黄碟哈。他说这个他从英国人注重实际嘛。他说你工作效率上你做不到的。你要每家每户的查，你今天去查他们家有没有长笛，明天去查他们家有没有禁书。说这要多大的工作，就是要有多大的警力，对吧？哈，投入多大的行政力量？哎，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们还。一年一年增加维稳费嘛，哈，我们真有耐心，我们可以做到，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官方和民间？西方没有官方和民间的这样一种文化权力的对立，就是因为官方力量它对文化进行管制，它不叫管理，它叫管制，哈，它的管制，还有它僵硬的这个就是单一的这个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这样一种渗透，那么必然的会有一种，网络的一种民间的声音和它这种官方的声音、官方的力量，和它的趣味和它的判断。啊，和他所宣导的一切有一种对抗性啊，对抗性啊，因为如果一个正常的民主的社会，这个政府它只是在一个公共的管理上嘛，它不会渗透到这个文化的领域嘛哈、啊，所以说如果他还要管制文化呢，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来搞他所谓的文化改革哈、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哈、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哈、啊，关键的他掌握着，实际上他在。自己的这个政府权力里面，他深深的，他还把持着文化权力的这一块哈，文化权力，他也把文化看作是他手中的像政治权力一样的重要啊，在一个国家主权之内哈，主权之内。你看，像这个文化政治，我们新的标杆就是在你比如说在一些在网络上涌现起来的一些明星啊，哈，一些明星啊，哈，他再也不是在这个传统的哈。它有一些新的文化力量，或者是真的我觉得很有趣哈。比如说它再也不是说我们传统的标准，就是啊，你刚才就十几年前韩寒的那个场景嘛哈，你是不是北大的，你是不是博士啊，你是不是专家，你是不是教授啊，你是不是博导，然后正因为了你是博导，你说的话才有人听，因为你是博导，然后你的话语的权利就赋予了正当性，对吧？啊，是正当性。那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一种格局啊，不是这种单一的一种权力格局，对吧？权力格局，你说我愿意表现我自己，我要有影响力，影响力现在有了网络，谁都可以知道影响力啊，谁都可以成为五分钟的明星哈、啊，五分钟的明星哈、啊，五分钟的明星，权力影响力，权力这个权力和影响力要分开了啊，就是实际上把权啊，把握权力的，其实这种权力的这文化权力还包括就是说我讲的是不仅仅是一个话语和思想的权利，它还包括对文化资源的控制。好，文化资源实际上你说我们中国怎么做文化和怎么做文化产品，我们的所有的公共文化空间都把持在政府的手里面，知道吧？它所有的就是说公共空间、政府空间、博物馆的什么的演出市场都是要由什么，要由行政部门批准，你要引个什么戏要由他们审批，像他审稿一样的，知道吧？像审稿一样，就是我们的文化市场怎么做起来，怎么活跃起来，它不是市场化的，啊，它是计划的、行政式的，啊，行政式，啊，那所以说，在文化政治的这个明星和标杆上面出现了，要出两个概念哈，就是有一些新的哈，明星，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样一个知识权利，或者是传统的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哈，你的大学、你的学历。啊，你的这个教阶哈、啊、教职什么，它不是那个传统的衡量的标准，它 有一个新的影响力，就借助于新的媒介啊，形成的一些，还包括一些趣味领袖啊，他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一种品味，或者是一种生活风格，我们称之为文艺啊，小文艺啊，哈，小清新啊，小资啊，哈，这样一些人在网络上也很多，他成为一个新的话语权的一个主导者，哈，就受了很多人的追捧，啊，这种，啊，形成新的大众文化的明星，哈，中国是很多这些东西台湾人都听不懂的，哈，所以说你去跟那个一个跟西方，所以说美国《时代周刊》也好，《纽约时报》写十遍韩寒都写不清楚韩寒，我保证可以这样说，对吧？哈，美国人他们那个已经很清晰了，他会讲你是娱乐明星，对吧？哈，你是一个电影的，还是一个小说家，或者是还到底是一个赛车手，他那个很清楚，条分缕析的哈。但是你说韩寒在中国，他都是，同时他都不是，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哈，我们是很难说，我一跟台湾朋友也解释不清楚的，就是我们网络的这样一些我们的语言啊，我们网络明星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啊？那完全是和我们的这样一个文化专制气氛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特殊的文化产品，韩寒也算一个。